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外包镇压一书于2022年5月出版，作者为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Lynette Ong 王慧玲。2011年至2019年，王慧玲多次赴中国，在合肥、北京、昆明、成都、郑州、上海、广州、天津共8个省会或直辖市进行了超过200场田野访问，同时建立了超过2000个媒体报道案例数据库。通过这些调查，她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是如何通过外包式的镇压来完成大规模的拆迁和土地征收运动的。今天我们请来了王慧玲教授，请他来给我们讲一下外包式镇压是怎么回事，他在中共的统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Lynette 你好。
袁丽你好。
你好。那个外包镇压是一个非常生动形象的词，但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有点迷糊，能不能先请你给我们的听众下个定义，什么是外包镇压？
所谓外包镇压呢，就是那个国家把镇压这种工作呢外包给第三方，就是本来我们想国家的暴力机关，比如说警察 和军队嘛，但是呢我的观点是中国的一般的镇压行动其实是外包给社会人士的，外包给一些非国家的一些人士来进行，以降低这个镇压的成本。
那你在书的开篇提到，你原本是研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一个经济问题，没想到最后演变成了研究国家对社会的压迫问题，这个转变的过程是怎么样的？你是在哪一个时刻意识到自己的那个研究方向改变了呢？
对，我的第一本书那个在2012年出版的时候，就是 Prosper or Perish， 繁荣与消亡，那本书研究的是中国地方政府如何在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的时候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来获得收入。当时我在做田野的时候，2011年和2012年在田野，在合肥、成都多个城市展开田野调查的时候，我觉得受访者就一直跟我说，我就问他们，要问他们一些地方政府行为的事情，他一直就跟我说这个受流氓 和黑社会的威胁啊，被殴打的一些事件。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嘛，就是觉得通常只是在电影上才看到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的现象呢？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国家非常庞大的一些能力的一些大环境下。但是这个除了纯粹的描述之外呢，我还是想理解一下怎么把流氓和黑社会作为一个学术的议题进行研究，所以花了挺长时间思考这个问题。而且我觉得这个国家和雇佣流氓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所以我就决定了那个时候2012年的时候就开始从这个角度做更深入的研究。
你在那个书里面提到说，中国在镇压群众时有两类外包形式，其中一类是外包给我们通常所说的地痞流氓或者暴徒。为什么中国政府会倾向于雇佣这些地痞流氓来镇压群众？这跟传统意义上的非外包的镇压，就是我们看到的警察呀、城管这类人的镇压有什么不同？还有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在这样的一种关系里面，政府是警察的部门还是哪一个部门出面去来和这种地痞流氓来做联系的？
就是说政府笼统上来说了，政府在雇佣或者把这个镇压外包给地上方的时候，其实一般上跟警察只是扮演一个非常非常小的角色，一般是拆迁办或者说土地征收办来干这些事情的，或者说村委或者说居委会，就是说乡镇政府来跟地痞流氓接洽的。警察呢可能会比如说起到一些作用，比如说你被黑社会殴打了，你打警察的那些电话，警察不理你，对不对？不过一般上跟警察的关系不是特别的密切。所谓说这个雇佣流氓，就是我所说的这个 thugs for hire， 它跟警察和军队有几个区别了。就说第一点，不是政府暴力的这个强制机构，他们的非官方身份就是他们不穿制服，不佩戴徽章，使他们能够让雇佣他们的政府呢更容易推卸责任，所以呢就成为一种比较方便的镇压方式。政府呢可以，国家可以推卸责任，也可以降低问责带来的一些损失。 雇佣流氓还未经受的训练，所以他们不携带武器，他们对造成伤害的能力相对的低，他们暴力水平也比较低，所以一般上所谓的暴力是以威胁方式来做暴力，威胁你然后叫你签字，真正使用暴力的情况比较少。但是说你使用暴力之后呢，如果造成伤亡特别是死亡的话，这个推卸责任的可能性就降低很多。
我就想起来，就是去年七月份，就是河南村镇银行，他们不是有那些储户吗？
对，
在抗议的时候就当即就出动了大批的这些白衣人，他们就围困抓捕抗议者。我不知道你看没看到？
对对对，看到了。
那个就是一个应该算是这种雇佣的，
对，
是不是？
就是雇佣流氓做一些事情，政府无法当面处理的一些事情。但是呢，河南的那个事件呢，其实在我的定义下是一个不成功的案例。就说一帮你雇佣流氓是在凌晨两点钟在小巷子里边要殴打人家或者威胁人家，然后逼他们签字。你在大白天的在雇佣一些
而且是很多很多人啊，那些人都是
很多很多人，然后每一个人那个手机一拿出来就可以去那个拍照什么的，其实是一个失败的案例。
嗯嗯，
对我来说了，
有点太明目张胆了。
对，太明目张胆了，所以吸引了这么多眼球。
还有就是说，除了雇佣暴徒镇压群众以外呢，另一种外包方式是通过代理人来动员群众。代理人就是改变了这个一般的人呢，就是老百姓对于国家镇压行为的这个感知，从而钝化了这个反抗。这些代理人包括大家通常会接触到的基层工作人员，比如说这个居委会啊、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在书里面呢，你把他们称为政治代理人。你能说一下，就说也许可以举例来说一下，就说他们一般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进行日常镇压的？
就是说政治代理人呢 political broker 主要是指社区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他们的这个权利呢是由国家任命获得的，所以我把他们称为是政治代理人，也可以把他们看成是基层国家的代理人。就是说跟其他代理人的类型，比如说社会代理人和经济代理人是有区别的。其实呢，他们是国家这个基层非常重要的一份子，有扮演个主要的几个角色，比如说信息的收集和监控。信息的收集呢，比如说户口登记、人口控制、分发低保福利，我们可以把他们看成是国家的一份子了。不过你想一下，你国家要镇压之前哦，镇压工作的前提就是信息的收集，
对，
非常非常细的一些信息的收集。比如说我们所说的国家要把社会的可读性提高，依靠这些政治的代理人。
那些网格员算不算呢？就是现在这些
对对对对，这些网格员非常非常算，就是说做网格化管理的。因为这些居委会是在当地对当地人这个非常了解嘛，所以他们在做监视和信息收集这方面有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嗯，而且他们最知道就是每一个他们社区的这些人大概的，比如说这种 troublemakers，
对对对，
平时比较喜欢挑事儿的人，他们的软肋是什么？
对对对，
就比如说去年清零的时候，
对对对，
那人说他儿子是他软肋什么什么这样子的，是吧？
是的是的，比如然后可以用一些胡萝卜，
嗯，
比如说低保福利去分给那些他本来不算是低保户的，但是你知道他这个人是 troublemaker， 就给他一些甜头，叫他不要到街上闹去。
哦，真的是很有效，是吧？
Yeah, yeah,
还有就是你这个代理人，你分了三类代理人，还有一类代理人就是我最感兴趣一类是社会代理人。
对对对，
就是主要是这种熟人社会中热心于社区事务的个人，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我们平时会听到的朝阳群众啊、西城大妈了这些。你书里面提到这些人做代理人工作，给不愿意配合的群众讲感情、讲关系来软磨硬泡，达到说服的效果。他们呢也不见得有工资和报酬，那他们是以一种怎么样的心理来参与代理人工作的？是一种依附于强权的快乐呢，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呢？
对，这些社会代理人呢，一般上是退休人士，就是六七十岁的退休人士。他们如果不到社区服务的话，他们坐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干，所以他们成为志愿者呢，一般上他们觉得赋予他们一种一定的话语权，然后这些话语权呢，使他们在社区中得到一定的社会地位。 然后物质的这个激励呢，对他们来说呢，也不一定是特别的重要，主要是要觉得自己有一点成就感呢，在社会里边，在社区有一些地位罢了。不过还是那种奉献社会和愿意贡献社会的一些理念驱动的。物质诱惑的话一般上不是特别重要，不过我在这个做拆迁案例的时候发觉，这个拆迁一般情况下诱惑特别大，所以你给他们一点甜头的话，叫他们做事情的话还是挺有用处的。
再说就是去年11月底，也就是白纸运动爆发两三天后，你就在这个外交杂志 Foreign Policy 撰文表示，就说白纸运动标志着中国维稳体制的终结。你能不能用大白清零政策来给我们讲一下，在疫情前两年中共是如何用外包镇压来控制社会的，然后呢，在成功的控制社会两年以后，为什么最后会出现89年之后最大规模的示威和普遍性的不满情绪？
我的看法是啊，这个清零政策只有在中国大陆能够有效的实行，就是因为国家有能力把这些镇压和政策外包给社会，其他国家是做不到的，对不对？
肯定
其他国家是做不到的。因为中国大陆这个
我们看疫情三年确实只有中国做到虽然很悲哀很悲哀很可怕，
对对，
但是确实是这样，他国家能力太厉害了，
他国家能力非常厉害，他这个能力的 fundamental 国家有能力外包镇压给社会，然后前两年呢是外包给政治经纪人，就是居委会和社会经纪人志愿者，包括大叔大妈甚至是大学生，所以这些人呢是受社区和社会所信任的，所以那个时候清零政策非常的成功，他们说服力也很高，服从度也很高。但是到了两年半之后，就是 Delta variant 出现之后，上海封城之后，那个时候清零政策已经是个无法维护的一个政策，但是呢习近平还是强硬的要实行。在无法实行之后呢，工作量就非常非常大，对不对？但是你还要用老的一套去做，他们就必须从社会上雇用了一些社会闲杂人等，就是跟我们所说的这个雇用地痞 流氓一样，这些人跟社区人根本就不认识，你根本就没有这个信任可言，你没有信任可言的话，你要硬加实情的话，你必须要使用暴力或者是说软暴力。就那个时候开始，信任国家和这些执行人员的信任度已经削减了，之后呢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事件就引起了。所以简单的来说了，前两年第一二年的时候清零政策非常成功，因为国家把镇压和清零政策是外包给政治经纪人和社会经纪人，是受社会所信任的。最后一年特别是最后六个月的时候，是外包给一些社会的闲杂人等，必须使用暴力或者软暴力来实行清零。那个时候之后就有很多社会不满的情绪和情况发生。
就是去年实际上他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来把大家困在家里面，是吧？然后我就看到网上还有我自己在国内的朋友就很生气，说这以前的这个小区里的保安都见了人都非常的殷勤啊，就是非常友好啊，然后突然之间他们手里面好像有很大很大的权力，就每一个人都可以让你就待在家里面不让你出门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太直接了，然后这个反差太大了，实际上增加了大家对这种国家权力的质疑，对不
对？
不管是直接的国家权力的质疑，还是这种间接的代理人的这种权力质疑，可以这么说吗？
对，是的，是的，因为上头上面给他们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就是说不管你用什么手段我都要清零，所以他们就不顾一切的清零，雇谁，雇一些地痞流氓，谁能够把事情做成功的话就必须去做。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会发生很多社会和国家的冲突。
那到最后这个白纸运动爆发，然后这是不是意味着就是未来呢大家会更严格的来审视这些代理人带来的间接的压迫呢？
我还在收集这方面的资料，毕竟我们清零政策才三四个月才过去嘛。不过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我所听到的就是说，我觉得三年的清零政策特别是最后一年，你就觉得这些人本来是社区一份子嘛，他们在清零政策的时候完全是变了另外一个人。 我觉得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摩擦是非常非常大的。比如说城管啊，城管他们在城市和居民和国家的这个摩擦上是扮演很大的角色，因为他们常常使用软暴力来对付这些城市的边缘人口，他们在这些边缘人口的眼中已经没有可信任度，已经没有 legitimacy 了，
没有合法性。
对，已经没有合法性了。如果这些居委会的那些人呢，如果居委会的那些人在社区中没有合法性的话，这个后果呢，我觉得是可以想象的。虽然说我们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不过已经有城管给了我们一些思考的一些经验吧。
还有就这个审查和大规模的监视技术在中共的治理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就是他们是否在某些方面改变了说服和宣传，是否会取代外包镇压，成为独裁者工具箱里面最新最强大的工具呢？
应该这么说啊，就是说劝说，我书里边所说的劝说和宣传是中共的传统策略，就是在毛时期就出现了。因为毛主席相信动员社会来达到国家的目标嘛，
嗯，
但是这个审查和高科技的监控啊，可以说在互联网或者高科技的技术的大环境下才产生的。不过也可以把它们分开来说，就是说你这个监控必须要有硬件和软件，硬件弄好的话，其实一般上就可以镇压了。你比较细的一些工作必须要雇佣一些人来做监视，但是呢你这个说服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软件化的镇压工作，
嗯，
你必须要找对人，必须要有适当的代理人呢，你才能够做这些镇压工作。所以呢这个功夫特别特别的大，
就是技术还是不能够代表。就比如说他装了很多摄像头，他知道这一家人都是什么人来什么人往什么什么之类，或者甚至能在微信上面能看到一些他们的对话，
对
是吧，他们家庭微信群的这种对话，
对
如果可能的话啊。但是最后的说服的这样的工作还是得需要代理人来去进行，是吧？
而且这些人工的工作是技术和科技无法取代的。
嗯，你在外交杂志那篇文章的结尾写到，清零政策不符合常识，但独裁者经常做不合常理的事情，这部分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告诉他们他们错了。当习近平开始第三任，我们应该看到更多不合常理的政策措施，而且越来越以社会稳定为代价。虽然稳定正是习近平政权非常看重的，这段话都是你说的，你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呢这个独裁者一般把政治目标呢放在第一位，比如说这个清零政策吧，习近平想要展示民族主义，想要展示中国的这个清零模式比美国的好很多，
嗯，
来可以拯救很多人的性命，来或者对人口流动的一些控制，这些都是政治目标。你如果把政治目标放在第一位的话，比如说你其他的目标，比如说维持经济稳定的这些增长都要放在第二和第三位，这就是一个不符合逻辑的一个做法。所以封控三年呢，其实有很多外资和外企都纷纷离开了，但是习近平可以说就不把他们当一回事。最后呢是因为白纸运动快要像 wildfire 这样子，那种
像野火一样燎原了，
像野火一样，所以最后才把清零解除了。那些经济目标对他来说，我觉得已经是第二、第三位了。这种是不符合逻辑的一些做法。不过呢，独裁者就是会做一些不符合逻辑的一些政策。
那我问你一下，就比如说今年他们中共他好像最大的目标是经济增长，是不是？整天都在说经济增长，然后呢，各种的动员，就是地方政府都是建立了很多很多的项目。李强也是整天出来说，连习近平都跑得出来说，私营企业家，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一家人。人了什么我们自己人之类的这些东西，那他这是又回归逻辑了吗？还是就是只是暂时的不得不做的一个事情呢？
我觉得是有点太晚了吧，对不对？第一点来说可以说是有点太晚，然后第二点呢，你这些经济的效果，经济增长可以说是政治目标社会稳定的基石，你这个经济不搞好的话，这个失业率这么高，你社会怎么可能会稳定呢？对不对？
嗯，
我觉得他们几年前就必须意识到这个问题了，现在清零之后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 有点太晚了。而且我觉得他们做这个说要拉拢企业家，我觉得是有一点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你看你一边打压一边把马云赶走，然后另外一边说我们想欢迎你们回来，谁会相信你啊？
那马云不也得乖乖的回来吗？
对呀、啊，不过哪一个私营企业家会这么傻呀？
他回来然后看着自己建立了很大的企业被分拆成了六个。
对对对啊，哪一个企业家这么傻呀？
反正我听到的也是大家没有人会想。你在书里面还把中国和印度韩国对比，就说我们会发现韩国呀印度这些社会呢，他们之所以能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和国家进行抗衡，是因为他们有很强大的非正规的民间社会或者是这种公民社会。所以就说中国社会就是被网络监控、外包镇压、层层的压制，即便是白纸运动也是没有组织，大家都没有想到就是最后就成了一个白纸运动。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民间社会还有可能组织起来吗？就是中国有可能形成有组织的这种民间社会力量吗？
在习近平时代是完全不可能了，完全不可能，在习近平之前也不可能。就说我们一般上说你要有集体行动的话，你必须要有动员的结构，比如说有 NGOs 啊，你如果没有动员的结构，没有 NGO 的话，就必须要依靠一些非正式的组织，比如说中国华南地区的宗族组织就扮演了一些角色。但是你如果没有 NGO 也没有这些非正式的组织，你怎么办呢？就感谢了互联网，就是互联网把信息的传播散开来，比如说在白纸运动可以说是自发的，也没有去策划的，完全是靠互联网来散播的。但是这些的集体行动呢，也是可持续性是非常非常低的，因为没有一个永久的沟通的一个桥梁，你无法跟你这些人呢，跟你这个 community 来做一些沟通，所以你可以像野火一样散发，他如果要打压你的话，也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对，就是你再想燃起来也是很难的，对不对？
很难的，很难的。
那我下一个问题就是，白纸运动是昙花一现吗？就是在这个社会控制越来越严厉的当下，如果不再出现类似清零运动那样特别极端的引起广泛民愤的这种政策，还会有这种跨区域的反抗行为出现吗？
对，我觉得要有一个跨区的这个集体行动，在中国的话，这个政治机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白纸运动呢，是利用了大家对清零的不满，制造了一个政治机会，然后对政治清零的不满呢，是影响了每一个生活在中国的每一个人，对不对？你想一下，中国大陆这么多的集体行动，农民工啊，土地问题啊，拆迁问题，你如果那些事情没有关系到你自己个人的利益的话，你为什么要参与呢？
对，
因为你这个付出的太大了。但是这个清零运动影响了每一个人，所以制造了政治机会了。所以没有政治机会的情况底下是非常非常不可能。所以我觉得我们下一次啊，在中国大陆如果看到这么大的一个跨区域的集体行动，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所以我昨天刚刚在 Journal of Democracy 刚刚发了一篇文章啊，就是收集了快1000个案例，去年6月份到12月份的清零运动有关的抗争的案例，其实是扩散到非常非常大的一些地方了。很多城市，比如说上海、北京、成都和广州，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有多于1000多个人来参加他们的集体行动。所以你说如果习近平12月8号如果没有解除封控啊，你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对，当时真的像一个高压锅一样的，就是大家觉得他为什么都压力这么大了，他还不解除。那我再追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你觉得白纸运动有意义吗？或者它有没有什么 legacy， 有没有什么会有长久的影响吗？还是真的就是昙花一现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它的 legacy 呢，就是说引发了人家的这个 it's a political awakening，
政治觉醒。
对，政治觉醒，以前想象不到的事情，以前不敢做的事情啊，人家已经去做了。你看他们在四通桥挂那个横幅里边所说的话，是我无法想象的。你知道，你一年前谁会去说这种话？已经是把自己心里的 threshold 已经 约线了，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最大的 legacy 吧。
对，因为那会儿我也是很关注嘛，就是我当时也做播客，我还和在伦敦的一个女留学生，那会儿就是大家就是留学生先开始贴四通桥这些标语，是不是他们都害怕的不得了，生怕被中国同学看到了，这些小粉红看到了什么什么之类的。结果不到两三个星期以后，就没有想到这些口号竟然就在上海呀什么什么地方，这些这么多人，大陆的人就喊了出来，确实是，我觉得还是他们很多人都跟我说是想象不到的。
比如说天安门吧，你说天安门最后被镇压了，但是天安门所给那一代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啊，其实是非常非常刻骨铭心的。
是，你在书里面提到从2011年开始你到中国进行调查研究，有好些年的那个研究的这个范围是，就是你做田野调查的时候，这个氛围是比较宽松的，你可以随意出入拆迁现场和这个政府办公室。但是2016年左右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甚至你在书的结尾说，完成这本书像是拉上了一个时代的帷幕。就是我知道，就是媒体现在在中国做报道是非常艰难的，学者也是面临着同样处境。我的那问题就是说，如果不再能像以前那样有相对的做调查的自由，这种在研究领域的脱钩会对世界了解中国有什么影响？就是研究中国的学者接下来可以怎么做，或者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做
呀？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说我还在思考了，坦白说，就是说不过这个我觉得学者比记者了工作这方面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就是说学者能够广泛利用多种资料的来源，比如说我这本书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不过我也使用了事件数据和这个政策文件来做分析，所以我即使不做田野调查，不到中国大陆去，我也可以用二手资料、二手信息来写这本书，当然是一本卷然不同的书了。
嗯嗯。
但是呢，我觉得记者如果无法做田野，无法 interview 的话，你们的工作可能就无法做了。这是我初步的了解了，可能你们有其他的这个信息的来源了。所以对于学者来说了，特别是外国人。你如果不是中国大陆人了，你就是要回到中国做田野的话，机会就非常非常少。我们就一直在设想怎么去获得再多元的一些资料。不过即便是一些二手资料 open source data， 现在这种机会也越来越少。比如说中国知网，
对，
中国知网收集了很多在中国做博士的这个和硕士的论文啊，和一些年鉴和学术期刊，他们这几个月也是说把很多的比如说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已经无法在中国知网下载了。
对，
所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事情在几年前已经开始发生了，那个时候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这个大学服务中心被融入或者被吸收到他们大学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图书馆里边去，人家已经觉得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compromise，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其实形势就不好了。
对，因为我们记者其实用的很多资料和你们学者也挺像的，我们也会要看很多中国政府的这种网站啊，他们的很多的数据啊什么什么之类，现在就越来越多的中国的这个网站或者是尤其是政府的一些网站就越来越从国外是无法访问了，当然你可以翻墙进去访问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它是给你这个障碍越来越大。我不知道，就是从你觉得这样子的一种脱钩，学术上可以说是一种学术上的脱钩，是不是对这个世界了解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虽然还可以有一些资料来做，但是中国就是越来越是一个黑箱，是不是这样子？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这么说，就是盲人摸象，你无法进入中国，无法在中国花上很长的时间彻底的了解那个社会，你就像一个盲人摸象，只摸到大象的一边，你无法绕过大象去到大象的另外一边。这种 implication 是我觉得非常深刻的。
对，对于中国来说，就是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黑箱，那是就越来越难以赢得外部世界的信任，对不对？
对，
人家根本都不知道你在发生什么事情，人家怎么去信任你？怎么知道你说的话是真是假？这个也是中国很大的损失。
对，所以就会有逆向选择， 你如果有好选择的话和坏选择的话，你尽量往坏的一方面想，因为你
不敢往好的向方向想啊。
对，因为你的信息度非常非常的 limited。所以你能够想象对于政策在 Ottawa, 在华盛顿那些人做主要政策的时候，信息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所做的一些决定，是对他们是非常非常大的影响的。
是，我真的觉得，哎呀，越想越觉得非常的悲哀，就走到了这一步。那我们请每一位嘉宾推荐三本书或者是影视作品，您有什么推荐？
书就不说了哈，书你就这么说
了。书不说了，您是教授。
书就不说了，我就推荐三部电影或者纪录片吧。第一部电影呢是《天注定》，2013年的。A Touch of Sin 是讲中国社会暴力的事件。
贾樟柯的。
对，跟这个地痞流氓也有关系的。我觉得那部电影非常有意思，所以我非常非常推荐。因为我这本书呢，前一部分也是讲中国暴力事件的。第二本电影呢是张艺谋的《活着》，讲关于文革时候的故事。我每年都会跟我学生说你想了解这个文革时候的生活点滴，你就给我去看《活着》。然后第三部电影呢是英文的，是叫《Up the Yangtze》，讲的是这个农民工子女在长江打工的故事。就是我个人读博之前是游了长江三峡。那个时候对于三峡印象特别深刻了，所以之后就觉得中国政治特别的有趣，所以也是非常推荐这部电影的。
你游三峡的时候是哪一年？
游三峡的时候是2000年前期吧，或者是中国亚洲风波之后吧。那个时候读博之前，有那些游船有分老外的和老内的，那个时候没钱，只好做老内的。我记得那艘船是没有救生衣的，
哇，
没有救生衣的。然后我在船上五六天时间，每天是方便面。不过那个时候就是水坝还分这几个阶段都还没建成，不过每一个阶段的时候就会把周边的一些村子被淹没。所以我那个时候想，这个是国家有多么大庞大的能力来完成这个工程。
对，
然后一路上见了很多村里边的一些贫困的一些情况，所以对我来说这个印象啊特别深刻，很刻骨铭心，所以就对中国特别的感兴趣。
好，谢谢 Lynette，
非常感谢袁老师，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